谢神啊，下午啊这两节课的时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厄巴底亚书啊，圣经是在旧约圣经1081页啊，我们请都把圣经给打开啊，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讲义给翻开啊，厄巴底亚书啊，旧约圣经1081页。那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先跟大家来介绍导论啊，介绍导论啊。我刚才有发给大家一份我们的讲义资料啊，是一个图表啊，是犹大国诸王跟以色列诸王的年表啊的年表。左边是犹大总共20个君王啊，右边呢是以色列。的19个君王，好，那第一个王犹大王是罗波安啊，以色列的君王是耶罗波安啊，他们的开始年代啊都是主前的931年，好，主前的931年啊，那这个时间就是啊南北两朝分裂的时间。在整个旧约圣经啊，整个旧约圣经总共有39卷啊，39卷啊，摩西五经啊，这是第前面的5卷，再来啊就是有12卷的历史书啊，从耶稣雅记啊，一直到尼希啊，到以斯帖记啊，到以斯帖记啊，其实时间比较晚的是尼希米记啊啊，但是以斯帖记是放在尼希米记的后面，然后呢，接着就是5卷的诗歌跟智慧书啊，就是耶伯记啊、诗篇，还有箴言、传道书跟雅歌啊。然后呢，接着呢，就是从以赛亚书啊开始啊，像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啊、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啊，这5卷的叫大先知书。那最后呢，12卷是。12卷小先知书啊，就是从何西阿书啊一直到马拉基书啊，总共12卷。所以呢，总共先知书呢有17卷啊，有16位的作者啊，因为耶利米哀歌跟耶利米书是同一个作者。好，那啊我们啊其实我们也必须了解啊，就是最后的这17卷先知书，他所啊先知所处的时代都是在啊，这个罗波安之后，也就是南北两朝分裂之后，啊，才有这一些啊所谓的著作的先知，也就是留下了一些正典在圣经里面的啊这些的先知。好，那啊，在罗波安之前呢，当然就是所罗门作王，在之前就是大卫作王，再来就是扫罗作王。那扫罗、大卫都是由撒母耳先知啊为他们来啊高立的君王啊，但是啊这个啊扫罗呢，他作王的第2年啊就开始做了得罪神的事情啊，只有大卫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王啊。所罗门王他为神建造了圣殿啊，当然是因为大卫啊本来起意为神来建造圣殿啊，但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战争，手流过了太多的血啊，所以呢神不用他的手来建造圣殿啊，一直到所罗门王啊整个国家啊太平的时候啊才使用他来建造圣殿啊。但是呢，在列王记上的11章这边开始呢，就记载着这个所罗门王到年老的时候，他就受了那一些外邦非兵的影响，好，引进了很多啊，那些非兵们他们国家的那一些偶像，好，所以呢，到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其实他就去拜了偶像，所以神向他发怒，向他发怒，好，所以呢，将这个啊灾难呢就临到他的国家，分裂成2个南北两朝，那北朝就是我们表格所看到的右边的这个部分。这边部分的话，你会看到有深浅深浅啊，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好，耶罗波安，好，还有拿达，这是爸爸儿子，好，就是把床位给他的儿子，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朝代。然后另外呢，巴沙，好，就是篡位，啊，抢了拿达的王位，好，然后巴沙把他传给他的儿子以拉，但是新利呢，啊，又篡了以拉的位，好，然后暗利呢又篡了新利的位，好，所以暗利亚哈、亚哈谢、约南。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暗利王朝，啊，这四个王，啊，那这四个王啊，其实也是在圣经里面描写到他们非常啊罪恶的时刻，啊，耶洗别就是亚哈的太太，啊，那他们引进了啊这个推罗西顿的这一边的这个巴利跟亚瑟拉，啊，所以他们又更在金牛犊以外，啊，因为北朝之所以不神不喜欢，就是耶罗波安他为了不让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他就在北边的但，啊，南边的伯特利就设了两只金牛犊，啊，就跟他们讲，这就是耶和华，所以你们只要敬拜他就好了，不必到南朝去。好，啊，所以呢，整个北朝都是哦，啊，做了啊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在这十九个王当中没有一个好王，而且呢，我们这边看到了他们不断的啊这样子借着篡位来抢夺了这个王位。好，啊，所以呢，他们并不是照着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亚伯拉罕对雅各哦，他们哦所应许做对大卫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哦，大卫的这个犹大支派的人哦，要坐在王位上面哦，他们都是哦北朝的那另外的十个支派里面哦，大概最主要是用以色列支派的哦，这样伊法莲支派的哦，这样子哦来哦做这个哦他们的王哈，哦，那基本上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好，哦，那在犹大的这一部分呢，好，哦，犹大的这一部分。其实照理讲应该是只有十九个王，好，十九个王，其中呢这个亚他利亚，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找到这个亚他利亚，好，841年到主前的835年，好，那这个呢其实他这个不能算是犹大的君王，因为呢他是亚哈的女儿，好，是他呢杀了好这个好亚哈谢的许多的儿子，好，然后呢自己把他啊，哦，自己来做王，啊，哦，但是呢，哦，有一个祭司呢，啊，耶和耶大呢就把耶阿斯给藏在圣殿里面，躲过了这个浩劫。那后来当耶阿斯7岁的时候呢，啊，哦，这个耶和耶大这位祭司就拥护了啊，哦，这个耶他斯，啊，哦，耶阿斯来做犹大王。好，哦，所以呢，照理讲，严格上这个亚他利亚他不是啊，哦，犹大支派，不是以色列人，好，哦，所以他应该把它拿掉，所以呢他也应该是第十，总共是19个王。好，那我在犹大王这边用深色的，用深色有黑底的，好，那这个都是在神眼行眼神眼中看为正的王，像亚撒、耶撒法、耶阿斯、亚马谢，啊，还有亚撒利亚，也就是乌西亚，还有约坦、西西加、耶西亚，啊，这几个，啊，是神所，啊，行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情，他们都有一些宗教改革，但是有一些王他们也有一些不好的表现，甚至后来也被神惩罚，像乌西亚王他自己要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结果呢后来就长了大麻风，所以呢在这八个好王当中，以西西家王跟耶西亚王也是最后两个好王，他们在信仰的改革上面呢最有成就，尤其是耶西亚王，这个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历史。那我在这张图表里面除了显示哪一些王之外呢，那还有做王的年代啊，不过有时候每一本参考书所写的并不太一样，这是我用觉得大最通用的啊，最多人说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年代，我把它做了这样的一个整理。那另外呢也记载在每一个王里面他主要的先知是哪一些啊，然后呢啊还有主要的入侵的外强是谁啊，我把它做了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啊，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呢把这张表格就放在你们的圣经里面啊，读到先知书啊，我相信啊或是读到历史书啊，都会这一段的历史啊这个图表一定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帮助。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厄巴底亚书的导论啊，那厄巴底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因为它只有一章了啊，所以就是第一节里面就提到了厄巴底亚得了神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 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好，在这边我们从第一节的信息里面知道，好，这个先知叫做厄巴迪亚。厄巴迪亚呢，他希伯来文的意义，好，每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它有一个它本身自己的意义，好，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好，就是敬畏神的人。但是呢，这个被翻译到74译本，或是这个五加大，也是拉丁文的译本的时候，它因为母音的读法有一点变化，所以它的意思就是神的仆人，所以总意它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仆人，这个是厄巴迪亚的名字。那厄巴迪亚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整个在旧约圣经总共出现了20次，但是它所代表的是13个不同的人，但是呢，只有厄巴迪亚书里面的这位先知只出现在这里，只有这么一次，其他的厄巴迪亚都是别人，这个是我们先有一个了解的。那厄巴迪亚书呢，我们从信息里面看到呢，他是一位犹大的先知。所谓的犹大的先知，就是说他是在犹大国里面做先知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图表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在约南，犹大王的约南，有时候呢，犹大王跟以色列王有些名字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分辨一下啊，是犹大王还是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啊。那这个厄巴迪亚是在约南853到841做王的这个时代啊。不过呢，这个说法呢也有不同的看法。那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写作的时间我这边就有做了一些讨论啊，因为实际上呢，在圣经的学者里面有主要的有两派的说法。一派的话就是比较早期的说法，就是这个在约兰做王的时候这个所写的。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是在以色列这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啊。好，那当然如果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的所有17卷的先知书其中有3卷是被掳归回的先知被掳归回的先知是谁？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你们可以试着把它记一下因为我们的圣经里面都有经卷的名称嘛。好，最后的旧约的最后3卷就是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跟马拉基先知他们就是在主后539年这个古列王波斯的古列王准许的百姓回来重建圣殿那他们回来之后，这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3个先知。然后呢到了我们在看到的这边的西底家西底家犹大王的最后一个王，也就是被巴比伦所灭的那一个王，是在主前的586年586年。那时候的先知呢，基本上最主要是耶利米先知。那另外呢，还有2个先知是以西结跟但以理以西结跟但以理可能是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然后在巴比伦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被神拣选成为先知的所以以西结跟但以理其实是在外邦的时候被掳到外邦的时候才成为先知的。那如果第二我刚才所说的比较长的第二种说法，那么就是把这个厄巴迪亚也当成是被掳之后的先知那当然它有一些根据那所以呢，在写作日期第二这边的话，我这边有谈到说它这个日期很难确定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很多的先知书，它在第一节的时候都会介绍说这个先知是在哪一个君王的时候来做先知的如果他有这样子写出来的话，那就表示说他那个时代就是很明确的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但是厄巴迪亚说他因为没有写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了解。那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有一个办法去做研究就是从经文的本身经文的本身去看看他的故事里面，在历史书里面，我刚才说从耶稣雅记到以斯帖记，这有12卷的历史书，它其实就是从攻打迦南地开始，一直到怎么样，到尼希米记，是到主前的4世纪已经 被掳归回，圣殿都重建了，这个时候的历史，整个这一段的历史就是从差不多在这个差不多1300多年，1380几年，一直到这个主前的430年，这一段时间的里面，这个整个在犹大国、以色列国所发生的历史，所以呢，你就可以去对应的，在圣经上所记载这段的历史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很类似的情况？好，所以呢，因为这里面厄巴底亚书的一个重点就是论到以东，所要受到的惩罚，所要受到的审判。那在这厄巴底亚书里面，就是论述着以东的罪行，跟他们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你就从以东到底做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时候来攻打犹大，然后造成了他们的一些伤害，然后呢，我们就去从历史去找到，看看有没有这段的历史。好，所以呢，我们在讲义当中，在写作的日期这边说有四件很类似的事件，是有提到这个犹大国受到了其他人的欺负。好，那其中第一个时间，就是在罗波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表格里面的罗波安。罗波安这边有谈到的主要的入侵的外墙是埃及王示撒一世。好，所以这个就是在列王记上的14章25节到26节，还有历代志下的12章，这边就有记载着这个埃及的王示撒有来攻打罗波安。但是呢，这个跟厄巴底亚书的内容不太相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条件把它去掉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犹大王耶南的年间，是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来联手攻击犹大，所以你们可以在我的表格里面再把它加上，在约南王的主要的入侵的外墙，就是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21章。所以呢，你们要习惯读圣经，就是能够在先知书跟历史书里面要对照着看，对照着看，你从先知书里面的东西，你看看能不能从历史书里面去找到一个印证，一个印证。我们看历代志下的21章，21章的16节17节，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南，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有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进攻犹大，而且呢，我还进攻到这个王宫里面。那王宫是在哪里？王宫当然就在耶路撒冷，也掳获了一些所有的财富，甚至把他的妻子儿女给掳走了。所以呢，这个显然那一次的这个犹大国是大大的被打败了。所以呢，有这样子的被侵略，甚至有很多人被掳走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那这个根据厄巴底亚书的11节到14节里面，11节我们最主要就是从这一段的历史来做个判断。11节到第14节里面，就是说，这个以东人他们是怎么样子的来对待，这个他们的兄弟犹大，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时间点，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约南的这个时间很可能就是厄巴底亚先知，做先知的时间。另外呢，第三个时间，就是犹大王亚玛谢的时候，以色列王耶阿斯被激怒来侵犯犹大，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4章。那这个主要的敌人就是以色列，他们来攻打犹大。但是呢，这段的历史跟这边所描述到的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一段的历史也要被这一段也要把它去除它的是厄巴底亚先知所在的时代的可能性。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事件，这个也非常的有可能，所以有很多圣经的注释书，也都是用这个把厄巴底亚书定位成在这一个时间的先知，就是在西底家王犹大国最后的一个王西底家王，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 在主前的586年，好、哦、来攻打毁灭了耶路撒冷，好、哦，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哦，这个以东啊、哦，他们怎么样子的在那边啊、哦，幸灾乐祸啊，或是落井下石啊，哈、哦，好，这个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个经节，好、哦，参考一个经节，诗篇的137篇，这个麦克风能不能开大声一点？我这个讲话就给轻一点啊，讲话太大声就会咳嗽。好，诗篇的137篇啊，我讲轻一点点。好，137篇。好，我们来看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保护你，向你带我们的人。那人变为有福。好，诗篇137篇的背景，好，就是好在西底家王的时候，好，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他们，好，然后呢，哦，这个以东人，哦，他就在那边，哦，幸灾乐祸，哦，幸灾乐祸，哦，然后甚至呢帮助，哦，他们做了，哦，欺负犹大的事情，好，所以呢，在这边主要的敌人就是巴比伦，好，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好，那在这边以东啊，就是做了这些啊得罪啊得罪自己兄弟的事情。好，好，所以呢，这第二个跟第四个是比较可能。那么刚才第二个的时候，我忽略了，大家在提醒大家一个背景。我们再看回历代志下的21章，历代志下的21章第8节，啊，21章第8节，啊，这边的标题是以东人背叛，好，以东人背叛。说耶南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了他的权下，自己立王。好，好，那啊，约南就率着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去攻打他。好，好，但是呢，还是以东人还是背叛成功了，因为这个约南是哦，做了神所不喜，他不是神所喜悦的王，他是恶王。好，所以呢，神就不让他啊，这个就让这个以东人就能够背叛成功。好，所以这一段的话，我们刚好就看到，哎，有以东人的存在，哦，他是被当时是背叛犹大的，好，哦，然后跟犹大为敌的，所以呢，也可能就趁着啊，腓利士人跟阿拉伯人来欺负他的时候呢，哦，他们就也来一起来，哦，趁机来，哦，攻打犹大，好，哦，好，这个是这一段的可能的一个时间点，哦，一个时间点，好，所以呢，好，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大概，好，哦，我个人的看法是把它定位在啊，这个比较早期的看法，也就是约南作王的这个时期。好，那这个理由在哪里呢？啊，我们可以再看33页这个讲义的啊最下面的这一个段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张啊这一段的时间的理由呢，有几点。好，好，就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东王在约南王的这时候来背叛。哈，啊，好，那时候呢？啊，以东呢是做了犹大的死对头，哈，啊，死对头。当他看见圣城，哦，啊，被啊这个阿拉伯人跟腓利士人啊这个陷落的时候呢，哦，啊，他就在那边幸灾乐祸，而且是助纣为虐，哈，啊，助纣为虐。啊，这个我们从列王记下的8章，跟刚才我们所看的历代志下的21章，啊，基本上呢我们是可以啊看到，哈，啊，是可以看到。好，那另外呢，第二个理由是啊在。啊，厄巴底亚书，好，我们待会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哦，他并没有提及，好，哦，整个，好，哦，犹大百姓都被完全毁灭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他没有被他这个全民没有被驱逐，还有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也没有被毁的这个事件，好，哦，所以呢，这个可能是比较属于好，哦，约南的这个时候，好，哦。那另外呢，有一个根据，哦，就是我们看一下厄巴底亚书的20节，哈，厄巴底亚书的20节，这里有谈到哈，哦，这个被掳，哈，哦，谈到的犹大被掳，哈，哦，但是呢，这边是说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哈，哦，所以这边的被掳是被掳到迦南，哈，哦，被迦南人所掳，哈，哦，所以这个也不是指的。好，哦，这个巴比伦，好，哦，这个迦南可能是指的腓尼基，好，哦，腓尼基，好，哦，所以呢，这个跟好，哦，这个后来的啊巴比伦这个背景呢，基本上也不太一样，好，哦，好，那另外那边谈到西法拉，哈，哦，在第20节里面有谈到一个西法拉， 啊，那个可能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撒迪，啊，撒迪教会的地方，啊，好，那个后来撒迪的教会的地方，啊，那个撒迪，好，啊，都不是巴比伦，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认为可能是早期的啊这个先知，啊，那另外呢，小先知书的一个编排的方式，啊，虽然并不是完全真的都照着那个越早时间的就放在越前面，啊，大概不是这样子。小先知书为什么称为小先知书？哈，是因为它的篇幅都不长，哈，都不长，比大先知书，哈，除了耶利米哀歌之外，哈，除了哦，都比较短一点，哈。那但以理书其实也并不是很长，好，但是主要以赛亚书，哈，这个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很长。那以西这个小先知书呢，基本上都比较短，好，所以它被称为小先知书。然后前面的那五卷称为大先知书，哈。基本上是从篇幅的大小来看，而不是先知的伟大跟不伟大，好，来区别的。好，那但是呢，它整个大概前面的哈，在编排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就是可能时间比较早的是会比较在前面的啊。大部分严格的说，并不是非常的严谨，但是呢，严格也可以是这样子的说啊。所以呢，像何西阿书，它其实不是最早的。但是呢，它因为篇幅最长，所以它被放在最前面。再来约珥书，它可能是第二早的一个先知书，那其实最早的是谁？可能就是厄巴底亚书，它是在主前第九世纪的，那其他的就是可能第八世纪的，然后再来就是第七世纪末的，还有第六世纪的，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先知，所以呢，我们大概。整个在编排的形式上面呢，其实它可能也有照着一些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厄巴底亚书算是比较编排在前面的一个族群里面，所以它可能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先知，这个大概是这几个地方所显示出来的一个理由，那另外呢，在第三点里面西的这一点里面是提到很多跟阿摩这个厄巴底亚书跟阿摩士书耶利米书信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在预言，但是预言整个以东真正最后被实现预言成就的都是也是只在被掳的时候才被成就的，因为在犹大国主前在586年被巴比伦灭掉之后，又隔了4年，在主前的582年，以东也一起被巴比伦灭掉，那灭掉了当然并没有，那时候还并没有这个民族还是存在的，好，待会会介绍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好，所以呢，大概它的时间点，好，我的见解，基本上就是在约南年间，好，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好，所发生的事情。好，那我大概就是来介绍这样子历史的一个背景，好，那因为跟这个会跟我们厄巴底亚书里面所叙述的一些东西，为什么神会对以东这么感冒？好，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哈。在先知书当中，好，在小先知书当中，有特别论到几个要给外邦审判的。好，厄巴底亚书是论到以东。好，那我们待会呢，我明天会上的哈巴谷书，哈，哈巴谷书是针对的是巴比伦，哈，是预言巴比伦的毁灭。那另外呢，约拿书，哈，约拿书它主要的谈到的外邦的对象也是亚述，好，尼尼微城。好，那但是呢，那时候是神想要毁灭尼尼微，但是后来并没有毁灭掉他，是因为后来约拿去传警告，所以呢，后来他们就全程悔改了，甚至连君王到深处都这样子彻底的悔改，所以神就那一次就赦免了他们，就没有去彻底的毁灭他们。但是呢，又隔了100多年，好，差不多隔了100年，好，到了拿鸿书，好，拿鸿书所记载的时间点，他隔了100年。好，神又差拿鸿先知去警告了尼尼微，好，就是亚述国，好，然后最终亚述国就是被毁灭掉了，好，就是主前的722年，好，亚述国，好，就被，啊，对不起，这个612年，好，612年就被毁灭掉了，然后他在722年就先把以色列给毁灭掉了，好，所以以色列是在主前的722年被亚述国打败。那亚述国它是到主前的612年才被巴比伦打败，好，这个是大概整个几个年重要的年代，好，是这样子。所以呢，在小先知书当中，厄巴底亚书它主要的这个审判的对象就是以东， 拿鸿书、耶拿书跟拿鸿书，主要的就是亚述。好，哈巴谷书主要的就是审判的就是哈巴谷，预言要审判他这些这个民族。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历史背景这个部分。好，以东人，好，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呢，就是雅各的啊，这个双胞胎的兄弟，哈，啊，他以扫是哥哥，哈，那但是呢，啊，这个我们知道后来长子的名分是雅各来得到的，好，所以呢，我们从创世纪里面25章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故事，哈，就是啊，这个啊雅各啊，就用一碗红豆汤，哈，那其实原文是红汤，哈，不一定是红豆，哈，是用一碗红汤。就骗得了他的长子的名分，哈，骗得以扫长子的名分，这个故事知道吗？啊，知道哈，啊，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了解一点圣经，哈，不然啊，有时候我们再更深一点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哈。好，然后呢，后来雅各又在妈妈拉结的帮助之下，怎么样？啊，哦，把雅各装扮成以扫的模样，啊，全身长毛。那时候。哦，这个以撒已经眼睛昏花了，就骗得了长子的祝福，哦，所以后来以扫就非知道了，就非常生气，好，哦，就要等待着以扫死掉的，那时候以扫已经生病了，哦，可能已经觉得软弱了，哦，他就讲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呢，我要来就要杀死雅各，结果呢，这个以扫竟然比活得比亚伯拉罕都还长，哦，哦，所以他变成活得哦，又活了很多好几十年了，哦，所以并没有马上就死掉，哦。所以甚至呢，啊，哦，啊，哦，这个雅各20年后回来的时候，他的爸爸其实还在呢，啊，哦，好，所以呢，哦，所以啊，哦，这个啊，哦，雅各啊，哦，这个啊，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被这个以扫所恨恶，好，哦，所以恨恶，好，哦，所以呢，后来雅各就逃跑到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好，哦，在那边住了20年，啊，哦，前14年，啊，哦。啊，为了得到他的两个妻子，哈，啊，来服侍他的舅舅拉班。最后的6年，他啊本来想要离开了，但是拉班把他硬留下来，好，啊，他就服侍了6年，就得到了一些羊群的产业。经过了这20年之后，他发觉他的舅舅脸色已经改变了，因为他发觉，哎，好像雅各越来越富有，那我们的牛羊越来越少，哦，这个雅各不知道耍什么诡诈，好，哦，所以他们就跟对雅各变了脸色，好，哦，所以雅各那时候就。也有神向他显，哦，向他显现，叫他说你就，嗯，要赶紧的回去。好，哦，所以雅各就说服了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们，哦，就这样子的，哦，回到了，哦，这个故乡，好，哦，回到了故乡。好，哦，那这个是整个，哦，他们，哦，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后来，哦，当，哦，这个，哦，雅各回去的时候，拉班先追着他回来，后来是神出面。警告了拉班，所以好，哦，拉班只好乖乖的跟雅各来，啊，哦，这个立约求和，哈，哦，就没有事情了，啊，哦，但是呢，又回到路上的时候，在马哈甸的时候，哇，他看见了异象，然后这时候呢，他的哥哥以扫也带着400个人追过来，哇，他也不晓得，哇，他带着400个人，一定是要来报复的，哇，所以他非常的害怕，哦，所以他那边向神祷告，哦，他也做了一些安排，哦，把他的这个队伍分成了好几队，哦，他所喜欢的这这些这个拉结就放在了这个最后一队，好，哦，那表示说要逃跑的时候，他们最有机会逃跑，好，哦，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的32章里面所安排的，然后接着在亚伯渡口里面，好，哦，有雅各跟神摔跤的这件事情，那就是他跟神来摔跤得胜的，好，哦，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结果经过了那一个摔跤的过程，他向那个向那个使者，好，哦，其实就是神。哦，向他来求祝福，好，哦，所以呢，哦，他得到了神的祝福。结果到33章，一切都很奇妙的。哇，本来这个他以扫带了400个人来的时候，结果呢，他到那边却是抱着雅各在那边痛哭啊，好，哦，啊，哦，然后甚至说你要赔偿我的东西，我都不要了，不要了，好，哦，啊，这个都我们去可以看创世纪33章里面的故事啊。哦，那本来如果照理讲这样子，哎，他们应该好像已经和好了，啊，好，以扫好像也原谅了雅各啦，好，但是实际上后来他的子孙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后来出埃及的时候，好，出埃及的时候，好，这个当然他们在旷野绕了很久，好，但是呢，后来他们啊来到啊这个最后的啊差不多第40年的时候，好，他们要准备进迦南地之前，他们要经过以东人的地的时候， 以东人就不愿意让他们经过。好，所以呢，我在这边讲义当中，好，这个在三十四页的中间的这个地方，好，我有特别提到了说，好，这个历代以来，好，这个，以扫的后裔呢，都不跟以色列人，好，来和好，好，来和睦。好，先是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要通过以东地直入迦南地而遭拒绝，好，这是比较近的路，好，但是他们居然不愿意，好，让犹大的百姓经过。那后来是在扫罗王的时候呢，他就和以东征战，好，到大卫王的时间就征服了以东，好，所以以东是在大卫王的期间服从了犹大，好，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曾经想要背叛，好，但是呢背叛不成，但是到了约南的时候呢，就背叛的成功。好，这个是这个背叛成功之后呢，当然就加深了他们更多的一个仇恨。好，更多的仇恨。所以我们刚才说约南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背景。好，好，那主要的在厄巴底亚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呢，好，这个以扫的后裔，好，对雅各的后裔，也就是对犹大的这个民族，好，他们残酷没有怜悯的行这个无怜悯之心的这一些作为，好，好，所以呢，在这边宣告神的审判要临近他们了，好，好，那其实对于以东所要遭受到的审判，好，其实在这边约哈厄巴底亚书有说，但是其实后面在后之后的像阿摩斯书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里面、耶利米哀歌里面。都有很多的地方论到以东将来的毁灭，好，都有论到以东将来的毁灭，好，所以呢，这个啊，那当然最终的毁灭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主前的582年，好，在犹大被灭后的4年之后啊，他们真的被灭，好，好，那但是这只是国家被灭，就像犹大被灭，但是他民族还是存在的，好，好，那这个以东被灭的时候呢，之后呢，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好，他们国家被灭了，但是呢，他们的民族呢，好。我们就看结果呢，最后也向着厄巴底亚书里面所预言的，好，都成就。好，我们来看三十四页的最后这一个段落，这边说以东的首都以斯拉，哈，啊，又这个以啊这个希拉了，哈，以东的首都是希拉，哈，这个以错了，哈，啊，这以对了，哈，以希拉为其首都，哈，希拉它的名称又称为彼得拉，哈，这是后来的称呼。好，那到了主前的6世纪末，哈，以东呢，他逐渐的占领了犹大的南方，哈，那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哈，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势力，哈，这就是到了希腊时代，哈，或是由耶稣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有听到一个叫做以土买人，哈，以土买人，那大希利，哈，大希利，还有之下之后的他的三个儿子希利，啊，希利亚基帕、希利安提帕，还有希利毁利。还有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又谈到了希利亚基帕一世、希利亚基帕二世，好，总共大希利呢记载了4代，好，那大希利的父亲呢叫做安提帕特，好，安提帕特，好，所以总共呢整个圣经里面只提到了4代，那大希利的父亲是没有提到，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好，后来他们占领了这个以图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好，到了主前的126年，好。被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历史，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两耶之间了，圣经没有记载这一段的历史。好，到了这个哈斯摩年王朝的这个约翰许约尔干，约翰许，我有时候叫约翰许干，或是许尔干，好，那许尔堪，那约翰许干呢，他就征服了这个以图买人，强迫他们受割礼。好，所以老实讲，大希利王他们也跟犹大人很有关系的，他们也很宏观，因为他们后来也都行了割礼。那行了割礼的表明什么？就是规划成犹太人的意识，规划成犹太人的意识。好，所以呢，这个是安提帕特就是大希利的父亲，他后来呢就被罗马人在主前的47年被罗马的皇帝把他这个，因为他是他的好朋友，就把任命他做这个犹大人的这个省的一个总督。那后来大希利呢更借着讨好这个罗马的皇帝，能够成为了犹太人全地的王，好，所以呢，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要杀主耶稣的就是这一位大希利，好，大希利，好，但是呢，他很快就死掉了， 好、哦，好、哦，那就把他的土地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一个是西利亚基老，好、哦，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好、哦，他后来啊、哦，主耶稣是等到他啊、哦、这个死掉的时候呢，才回来，好、哦、啊、哦、才回来，好、哦，所以呢这个，好、哦、啊、哦、这个是好啊、哦哦、整个大概圣经里面所期待的七利的家族，他们就是啊、哦、以扫的后裔，哦、那我。一直到主后的七十年，好，不过七十年是一个很大的日子，就是提多将军打败的，好、哦，这个犹大把圣殿也给毁灭掉了。那在那个在那一场革命当中，好、哦，西利王朝也加进去，好、哦，跟犹大一起跟来抗来革命，好、哦，所以呢，最后在主后的七十年，他们也随着耶路撒冷的一个被毁呢，啊、哦，他们也被来啊、哦、毁灭，好、哦，在历史上消失。好，这个是到这边，大概这个民族就好、哦、已经不见，好、哦，应该是说在以土买的这个地方的已经就消失掉了，好、哦，但是呢，在三十五页的这边的本土上面，好、哦，在本土上面，好、哦，这边有特别提到了，后来是被在主前的第四世纪是被拿巴提人，哦、就是他原来他们所在的希尔山这个地方是被拿巴提人，就是阿拉伯人哈、哦、来把他打败，好、哦，好，所以啊、哦，这个是完全的是被毁灭掉了，好、哦。啊，这个到主后的106年，拿巴提就被罗马啊帝国并入版图，哈、啊，就以土买人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再有以扫的后裔，哈、啊。这一段你们历史可以再看一下。好，那在主题跟特色里面呢，好、啊，这边就是它是旧约圣经最短的一卷，好、啊，可能是最短的啊，它是最短的一卷旧约圣经中，好、啊，那可能也是最早的一卷，好、啊，那它的书写的技巧其实是很美的，哈、啊，我们下一节就会可以看到。那另外呢，它最主要的就是啊。以斥责罪恶、宣告审判为开始，然后最后呢，以振奋人心的弥赛亚预言来做结束。哈，所以它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先知书的一个格式。哈，虽然只有一章，哈，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格式。好，那另外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谈到以东为什么会被毁灭。哈，他们就是骄傲。好，所以呢，骄傲就是以东最大的罪。好，待会我们下一节就会来看到内容了。好，他们自鸣得意、自信自大。好，结果呢，对自己的兄弟又不仁不爱。好，所以。好、哦，他的罪行呢？好、哦，好、哦、就被记录下来。好、哦，神就因着他的罪行来毁灭他。好，那整个的大本书的大纲跟要点，好、哦，在这边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好、哦，1到9节就预言以东的毁灭。好、哦，然后呢，最主要是要呼召列国来跟以东征战。好、哦，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以东的狂傲。哦，然后以及他们啊、哦，这个以自己有非常好的这个地势，哈、哦、啊地理的位置，他们就在那边啊、哦，很啊这个自己。认为自己非常的平安，没有问题。好，结果呢？但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狂傲自恃，所以呢，神就让他们遭受到羞辱。好、哦，要彻底的轻忽他们，要让他们被盟友出卖，还有被人啊，这个他们的有能力的人被除灭。好，然后10节到14节就是细数到以东的罪行。好，那最后的15节到21节里面就是谈到在主的日子里面要来施行报应。好，那这个待会我们。那我们就会在下一节里面，好进到第一这个经文的本身，好再去做一个分享。好，我们默祷之后呢，我们就休息15分钟，一起默祷。阿门。